宣教不是新约的产物。我觉得上帝很稀奇，上帝呼召我离开，我蒙恩，我受造就，有一群很就是生命相交的同工在一起配搭，我们有很美的梦，现在这个梦也成就，我也不在，但是呢，美梦也成真，神也要追寻我们重新的同工，我们在一起同工嘛，彼此可以挖你心里面的动机。他说要做这件事情，我们可以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？”今天我们大家能不能问这样的事情啊？你为什么要请外面的老师来？你敢不听？他真的比我们本地同工生命更好，圣经知识更熟吗？你敢来给我听？敢不敢？我们这样一群文化同工，我那时候想，我死也死在这群弟兄姊妹中间，好好来牧养教会，来带领弟兄姊妹的。但是上帝用一句话，不是用新约的话呼召我，是用旧约的一句话呼召我。我今天要跟大家看什么是小事，什么是大事。大家要看一些圣经好吧，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，翻到你来读一下。那个跟你们分享的，跟你们来上课的那个只有我没有讲义，没有教义，我自己跟他分享了，没有奖章，也没有奖义的。你们原谅我啊，你们想记的话就凭记性，假如你们用心的话，上帝会把很多神的话刻在你们心里面。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，好，哪一位班到帮忙读一下好吧，谢谢。
现在他说：“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终得保全的归回，赏为小事。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实行我的救恩，直到地极。”
你们说稀不稀奇？这是旧约里面的一句话。以色列人最看重的是什么呢？雅各家复兴。以色列家怎么样？以色列家那些已经这个流失的，已经迷失的，把它找回来啊！今天我问大家，牧会的工作是什么？牧会的工作就是让那些软弱的信徒复兴起来，对不对？让那些远离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再回来，是不是这样？先知以赛亚被神感动的时候，这是大事还是小事？你看他上回小事，你好好读。你慢慢读嘛。啊。你看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不要误会，其实牧羊也是大事，宣教也是大事，只是上帝很稀奇，不晓得为什么让先知这个以赛亚突然会有这么一句话说，让犹大家复兴，以色列家临时的归回，尚为小事。为什么呢？就在神的心目中，假如只有牧羊没有宣教的话，假如我问你啊，是人是越牧越多还是越牧越少？
越牧越少。
有经验的人是越牧越少，你只有传福音才会让信主人越来越多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，没有牧羊经验的人，牧羊一越牧羊人越多。我再问你嘛。牧羊是越牧羊是弟兄姊妹灵性越好还是怎么样？很奇怪，我常常这样讲，我有机会到地方去跟人家分享关于宣教神给我的看见。我说各位牧师长老传道同工们啊，我们都在牧羊很好。牧羊的一幅图画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信徒们灵性起伏的中间消磨了一生，你知道吗？今天。高潮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软弱的，让他软弱了，你要去再给他牧养他，然后他一下又高潮，一下又低潮，一下又高潮，一下又低潮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人越来越少。假如你不传福音的话，人越来越少。为什么老的死了，你拿不多，新的不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那个小事不是说牧养的是小事，这个宣教的是大事。我要讲的哪一次？假如在神的国里面只有牧养的话，这是小事。牧养加上有些人要去宣教，这才是神完全的心意，是吗？不要把凡事皆瞎品，唯有宣教高，这样的想法也是错的。你牧羊不，你牧羊不羊，牧羊到最后不 就传福音，是吧？还有呢，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到最后不牧养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去传福音中间牧养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光牧养，不要说牧养不重要，有人要出去传福音不支持他，是吧？这也不对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小事只说我们对于神的心意只有做了一部分，它永远是小事。那我们要看重神整个的心意，这才是大事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非常关键的。今天我们常常因今天在华人的教会里面，真正走上宣教路的人不多，但是讲宣教的人很多。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讲宣教的传道人通通上宣教一线去的话，福音已经传好大一片了，就这么件事情。所以怎么样呢？讲来讲去还讲不到那个宣教的核心，因为他们都是牧养的传道人嘛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边的这样嘛？你问讲，你为什么出来宣教？因为宣教对我们教会的复兴兴旺有关，他的目的还是希望他的教会兴旺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想到说这是神的心意，爱死人？这是第一个，我也给大家看见。一个在外面宣教的人不能够看清那些在牧养的，但是在牧养也不能只是为了我，不为了我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把宣教作为一种为自己教会好的手段，不是满足神的心意，要能够看清这个东西，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呢。因为以后你们出去会宣教还是会牧养，我知道，因为这是上帝的主权，要感动你们，呼召你们从哪一方面去完成神的心意，我不知道，但是看得非常准确的，只有牧养这是小事，非要加上满足神爱世人的心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乃愿意人人悔改，这是神的心。彼得讲得很清楚。OK， 好，我第二个问题要问大家，大家好思想啊。这个圣经里面至少新约圣经两次，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有没有？父神爱不爱耶稣？真的爱哦，真的爱耶稣。好，下面问：父神爱罪人更爱耶稣，他是更爱罪人还是更爱耶稣？
罪人。
为什么？好，所以假如我就同样逻辑问你们：耶稣是更爱信耶稣的人还是更爱没有信耶稣？
更爱耶稣的。
我们是这样信的。不信耶稣人只能够抵挡你，给你难看，信耶稣你好好待着，他会贡献给你。你到底爱谁？讲给我听。这个信没有要去宣教，白带讲。弟兄姊妹，你们了解我讲的话吗？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东西，连父神说是爱耶稣是我的爱子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得通，我没办法想得通，说神说这是我的爱子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从天上这样的响声下来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一个人爱耶稣会把他送上十字架吗？父神爱耶稣会把他送上十字架吗？送上十字架是对耶稣的还是对我的爱？对我们的爱。但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，也是对他爱子的爱，因为经过爱子耶稣的顺服以后，耶稣基督的名就超乎众名之上的名。今天我们要不要端端严严的在基督教里面求名声？你不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你的名声是人给你的。等到一天我们真实愿意走过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是上帝给我们的，你会发现那个完全不一样，是吗？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圣经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假如记不错了，约翰福音第14章，你说，我从前这些圣经都不懂，在我头发里转转，那我都不懂，等到一天神把我送到一个，真的是送到一群被，我不太愿意用一些名词，什么宣教啊、宣教和平，我觉得这个名词现在已经用烂掉了。讲了这个名词，大家说没有一幅很真实的神心意的图画，我只能说，上帝把我带进一群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群跟地区里面去的时候，让我开始明白这些事情。本来我读不懂的，你们读读看。14章12节。 好，哪一个翻到读一下？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。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
你们能想得通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还得怎么样，并且要做什么？
这更大
的事。这更大的事是什么事？他说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。好，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这样，就假如耶稣不往父那里去，耶稣要做一件什么事，是耶稣心里面觉得比他在世界上做的事情还更大的事，是什么事？你们说。就是耶稣升天以前，回父家以前，他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了，是吗？
是。
那这是什么？那么这个大小的怎么样？耶稣神行神迹是大事，所以传福音比耶稣行神迹更大。耶稣钉了十字架，难道我们传福音比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还更大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你看到底耶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只能用个比喻来讲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比喻呢，大家思想一下，今天很多人聪明科学家发明很多的武器，然后就造出一个产品，对我们人生很有帮助的一个产品，有没有？这个事情大不大？不得了，大的不得了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摆在仓库里面，没有人把它推销出去给人享受，有没有啊？那你说把这个产品推销到挨家挨户，让人能够享受到这个产品的好处，这个事情大不大？你们能明白吗？耶稣完成了救恩，假如耶稣不被接回天家的话，他在地上一定一件事情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要送到挨家挨户去，你同意吗？这么厉害。假如你这个三个环节你没有清楚的话，我们出去顶多传基督教，我们出去顶多传一套说法，没有办法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，有一种心希望每一个人都得着。我觉得在我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，对我自己最大的挑战就是有的时候会失去对人灵魂的爱。不是我不会讲，不是没有资源，不是没有方法，是当我们里面爱人灵魂的心减少的时候，一切都没了。是这样。所以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说这是我在圣经里面从前读圣经不明白，以后慢慢神把我送到需要福音的地方去以后，我真的发现主所留下的话真是那么的清楚，那么的真实。难怪在旧约的时代，上帝就要让先知以赛亚知道说，牧羊带领神的百姓必须要加上一直到地极，让人都能够相信他。其实神呼召亚伯拉罕的就是，我赐福你，不是吗？赐福你，还赐福你的家，还不是吗？还赐福你这个民族，赐福你的国，还不是吗？万国因你什么？神的心愿，爱世人的心，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其实神这样真正的心愿一直被犹太人扣留。为什么扣留呢？因为犹太人自私，他只想到了神是爱选民，是吧？这些外邦人都是狗，那些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啊？ OK， 下面我就再讲一些真实的。我再问你们，你们觉得宣教容易呢，还是遵守律法容易？
宣教。
别人还有什么意见？那你到底守律法容易呢，还是宣教比较容易？咱们要选择一下，比较哪一个容易？你们说？这个问题让你们很难回答啊！到底守律法比较容易呢？还是去宣教比较容易？
因为我们没有宣教过。
没有宣教过啊？那你有些守过地方呢？守过什么基督教的规定啊？这些地方容不容易啊？
还是
容易啊？ OK， 有两个意见，我只把我的想法稍微说一下。上帝界的摩西颁布了十诫以后，就在申命记也好，在创世纪啊，摩西颁布地方，你们只要遵守遵行这些律例，典章命令，神怎么样，我就赐福给你，是不是？所以律法你颁布完，叫他们遵守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但是很稀奇，上帝颁布了这个大使命宣教使命完以后，他就说等一等，不要忙。你们现在马上去都是不可能的，你们一定要等到这复活应许的降临，是不是这样？
是。
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是觉得宣教比守律法的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圣灵，不可能从事宣教的工作。但是我觉得很奇切，今天大家做宣教工作不需要有圣灵引导，也不需要圣灵同在，哎，都玩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怎样的？什么宣教是教会跟这个宣教机构这个，哎，你们听过人家讲一个东西啊？宣教铁三角就是教会机构宣教师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？有，根本就是运作宣教工作的人讲出来的。最关键的，在神心里面宣教最关心的核心只有两个，一个是神的心，一个是需要福音的对象。什么教会宣教是差会，那是依靠运作钱怎么来，怎么给支持这个人开会决定接不接纳这个宣教是那个，这一套东西没有。保罗那个时代有没有这个东西啊？他可能就是神的心，这一些人需要福音。所以别人常常说季雄啊，我的名字叫季雄，我常常就说，哎呀，你是宣教士，我们大家支持你。我说你错了，你支持我什么意思？你能够爱国所生又关心的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就是支持我，不要支持我，大概是这意思吗？今天我们慢慢去思想整个宣教的里面。有一个难，这个难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做成的。你可以做成的是宣教工作，但是宣教满足主的心，让没有听过福音，甚至是就是话也不同，文化也不一样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，什么都不一样的人，他怎么样的？他能够因着我们神把我们带到他们中间去，让他们听见了神爱世人的心，已经完成了救恩，愿意悔改接受得到救恩。这一件事情不是靠着人在里面搞可以搞得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好好去相信这件事情，这是很真实的。你可以做宣教的工作，但是不一定能满足神的心，让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真正爱他。大家都批判神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真的爱你们，把你们当门徒领在身边的有几个老师？我问你，可以办神学，但真是训练人了吗？今天的基督教里面做了很多的花样，我称为有没有满足神的心的？没有，人有没有得益出来？没有，是不是？他变成这样，就是一套运作，是不是这样？能满足你的心吗？有一点侍奉经验的人，看过多少从外面来的人，有爱心的也有，那个爱心神爱心吗？也有。但是真正来讲，关心爱你的只有这位上帝。你想到这位上帝的时候，你的心会得安慰，觉得是神怜悯我们的幼小软弱，也会借助一个我们看得见的人，真正爱我们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带领我们一段岁月。但是总有一天，我们要直接面对神的爱，相信接受他的爱，在我们侍奉的道路上面就再也没有太多的难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第一个，好，想起来没有讲了，我下面再讲一个东西哈，这个大家很熟悉的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怎么样？你就是一个人，然后呢？
必要在
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基，做我的见证。啊，这一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宣教非常关键的东西，一定要圣灵降临以后，才有可能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基，做我的见证，是吧？哎呀。 我曾经听过人家什么宣教博士啊，他讲一个东西啊，什么？你们没听过一个东西叫 M1？ 啊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博士，在富勒森学院宣教系的主任。他说宣教，他读了这段圣经就读出一个东西，什么叫宣教呢？宣教有三种 Mission 1 Mission 2 Mission 3，就是 M1 M2 M3， 我们用中国话来讲。那么第一类的文化，第一类的 M1 的这个宣教什么呢？同文化的宣教。你们没有听过，我先给你们讲一下。我这个是非常非常流行、很有名的，在宣教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的教学，叫 M1， 就是同文化宣教，就是中国人跟中国人传福音，汉民族跟汉民族传福音，讲英语的人跟英语人传福音，是不是啊？大家吃面包的跟吃面包的人传福音，吃米饭的跟吃米饭的传福音，这个叫同文化宣教，是吧？哇，这什么？这就是耶路撒冷犹太群体的宣教，这是第一个层次。第二个层次 M2 什么呢？就是撒玛利亚的宣教，是相似文化的，亚洲人跟亚洲人传福音，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虽然不太一样，但大家都是黑头发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啊？大家这个不是蓝眼睛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还有很多的生活习惯是比较相似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叫相似文化宣教，叫 M2。 那么什么叫 M3 呢？ M3 就是异文化的宣教，有没有？ M3 就异文化的宣教。异文化宣教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家西方人跑到我们东方来，是吧？英国人、美国人把福音带到我们中国来，要穿我们的什么长袍马褂，是不是啊？尤其在清朝来的人穿长辫子，是吧？那真是对他们来讲是很辛苦的，是吧？完全不同的文化，话也不一样，饮食习惯通通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一种叫什么呢？叫直到低级的宣教，叫异文化宣教。你们从来没听过？
嗯。
啊，好啊，你们可以记下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神学的宣教理论。等到神把我真正摆到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当中去的时候。哎呀，我说神啊，有没有？我说主啊，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？那是这样哈。其实我讲的层面现在进入了一个知识神学的这个范畴了。我很清楚我在讲什么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一个体会，我把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知道第几？我做一个比较简单的，什么叫做宣教的定义？啊，宣教定义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的主在什么地方被钉十字架的？在耶路撒冷啊，林前的，因为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对不对？这个两个门徒在那时候碰到耶稣啊，就认不出来说，哎呀，你知不知道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啊？有没有？啊，对，耶稣是在哪里被钉死，在哪里复活？在耶路撒冷，你们同意吗？这是事实吗？假如发生这样一个救恩定死复活的这样重大的一件事情，在耶路撒冷的人不把它传到犹太，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的中间嘛，是不是啊？假如耶路撒冷的人不把这样的一个福音，耶稣为我们死成就救恩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胜的话，这样一个福音不从犹太全地啊，不从耶路撒冷传往外传的话，犹太全地有没有福音啊？
没有。
那犹太全地没有福音的话，假如犹太全地有这个福音了，他不到撒玛利亚去传，撒玛利亚有没有福音啊？没有福音。到撒玛利亚以后再不往外传，地基有没有福音啊？没有福音。好，我就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解释。我的神学造诣不深，因为我没读过神学。但是我下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，不是 M1 M2 M3 的定义，我只讲一句话，就是只要我们参与了一个侍奉，注意听哦，宣教也是一个侍奉，侍奉神的一个侍奉，你牧羊也是个侍奉，侍奉讲究的不是大小，侍奉讲究的是忠心跟良善，是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你不要以为去宣教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这回事，也是个侍奉， 甚至呢，在诗班里面用圣乐呢，不是也是个侍奉？我只要忠心良善的侍奉，到见主的面，主就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是不是这样？
嗯。
但是我要讲的宣教是什么呢？宣教是我们只要参与一个侍奉，可以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，可以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减少，这种侍奉就叫宣教。啊，再讲一次，对不起，我讲得太快。我像这个 F 四一样，咔，一般班级就是38次弹都能发出来了。啊，再讲，讲慢一点。我希望能讲慢一点。有一个人跟我讲说，金兄你讲话讲得慢一点，我们跟不上。我再讲一次，我说什么是宣教呢？宣教是一种侍奉。哪一种侍奉叫做宣教呢？当我们参与一个侍奉以后，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了，让福音没有到达的地方减少了，这样的侍奉才叫宣教。
有很多的地方，
今天还有很多的地方，有很多的人没有机会听过福音。今天还有很多的地方，没有基督徒去那个地方，不会有福音。等到我们参与的侍奉，是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。若是我们今天参与这个侍奉，可以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减少，这是真正实质的宣教。等到我这样一讲的时候，啊，有人就说：“继续吧，你把我们嘴巴都堵起来了。”因为我们听说去大陆宣教啊，都是在新耶稣人中间，大家有意思吗？我最近住在成都一个弟兄家，他从泰国来，我们在泰国几十年的同工，他才是真正到中国来宣教。他在公园里面碰到一个人，哎呀，年轻的。他住在四川大学对面，他想跟知识分子上学。他说什么？哎呀，同学啊，你怎么样？最近过得还好吗？那天说不好。哦，耶稣，这可以帮助你。什么耶稣？耶稣什么？他就把他圣经放开了。他有兴趣的就带回家查经，一个两个三个再带清楚。你没听过从国外来的人是这样传福音，听过没有？那他在宣教。今天我们所有说到中国来宣教的。我不愿意用很粗鲁的话说，骗人骗自己，通通在信耶稣人的中间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好想个问题呢，今天你们在中国，你们在中国的神学院里面教书，有一天你们嘛肯定也会在培训中心里教书，对不对？你们在中国的培训中心教书，你们是不是宣教啊？不是。那么一个外国的弟兄跑到中国的神学院的培训中心来教书，他是不是宣教啊？
不是。
不是。那为什么他说是宣教呢？侍奉的性质是一样的，结果有些人的本地人做的不是，外地人做的是。是什么话吗？是真理吗？弟兄姊妹，是真理吗？我们要追求的宣教就是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，借着我们的侍奉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减少。最典型的是谁呢？在我心里面，圣经里面最典型的宣教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五章的事情。我跟你们讲的，我不是从人家那边学来的，是上帝带以后再读圣经了，我就体会了，真的是这样。谁翻到罗马书十五章第二十节，请你读一下。
我愿你们知道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
哇哇！你有没有你读这篇圣经，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真正宣教士的心声跟心智啊？
是。
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不是宣教，我跟大家在这里分享，只是在分享一些神曾经把我带到宣教地方去的一些体会。我再问大家问一下，一个先知他讲的话是上帝叫他讲的吗？啊，
不是全部，
不是全部啊。那么好，他这个先知，上帝叫他讲啊，他把上帝话讲完以后，他留给他来讲的话，是不是上帝要他讲的？啊，不是，你们要搞清楚，是不是啊？那是很重要的嘛，啊，人家常常说，哎呀，王弟兄啊，你为主出口。 我说你不要讲这些话，我在为主做出做出的时候，你知道哪几句话是上帝借着我讲的，你听得见吗？啊，我都很清楚，有的时候，所以我太太跟我讲说，继续吧，你是传道人，讲话要谨慎。我说人家请我讲的人都不谨慎，我怎么谨慎呢？是不是啊？人家刚请我就敢讲，上帝给我话我就讲，上帝没有给我话是你请我的，神没有敢说你怎么乱请的人会讲道理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从来不怕讲道，是不是、啊？我怕的是我心里有个感动，读到圣经有一句话扎我的心，我不去遵行，我怕这个。宣教宣教，我说讲到最后，弟兄姊妹，刚才这位姐妹说，等到他这边学完了以后，他有一天回到他们自己的教会，他们教会可能把他插来到一些民族的当中去，那些地方福音没有到，这样的一种事故叫宣教，这么厉害的，是吗？像弟兄姊妹在说宣教是什么？好玩的，啊？等到你到一个地方去宣教，你还有心想要回来，就没有宣教实体。那一些从前人家西方的弟兄坐上了船，会在海里死，还是什么时候回家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。你没有这个心也可以说句话，我愿意去体验一下宣教的味道，不要讲那么大声，我要去做宣教士，真的棒！上帝喜悦一个真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们永远不会想到那个拿单耶稣，拿单要说什么好东西？耶稣说他是个真以色列人，在他心里面有回答。我们是怎么样的？哎呀，这个安德烈啊，哦，这是你遇到的基督啊，哎，真是不错嘛！心里说什么？拿单要说什么好东西？你想，你说上帝喜更喜欢哪一个人？我宁愿做一个不完全真的跟随耶稣的人，被耶稣继续不断的雕刻到，我也不在人家面前做什么。你们看我样子像杨牧师，像没传道，像跑江湖卖膏药的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怕再讲，就很真心的那一点摆上贵族，你慢慢会发现，走这样的一条活在主大使命里面的一个神的儿女，多么的有。就是都有福呢，稍微一下，人家在美国千方百计要留我们下来，我就讲一句话，上来推我后面去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人的意思，他们谁都不敢讲话呀。是吧？你说你们下来大家没说，上来推我后面去，你们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你说还有人敢劝我们下来吗？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美国比起那些需要福音的地方，那些需要福音的地方对我们更有益处，对我们的生命，对我们一切，不讲对我们健康更有益处。你们年纪轻啊，我们人有机会的跑过来打球，你们就趴了，我还就跑了。我吃了二十多年 organic， 就是吃了二十多年生态食物都没有化肥，不要的东西，你想想厉害。啊，活在上帝所创造的环境的里面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些长跑的通通都是非洲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到底想能不能明白我告诉你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你去跟他们跑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选手跑马拉松，至少掉人家两圈啊。他就是一直在跟我们自然的环境里面长大。在山里面跑什么？就是这样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我们今天大家还心里还偷偷的还爱着一些世界人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世界和其上的情侣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天父自己的永远长存，是这样吗？啊，所以下面我讲一点我自己的事，讲到说没有圣灵不能宣教，非常重要。第一个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第一个就是让我们重生。一个没有重生的旧的人，能不能宣教啊？可以的，但是是没有用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我讲一件很好笑的事给你听啊，我刚刚开口给人听， 我刚刚去的时候，因为我从城市去嘛，这个在中国170斤算很胖啊。85就是像我这样不是太高，就是85公斤。哦不不对，啊对嘛，170斤。对吧？这个85公斤，我那时候解鞋带啊，绑鞋带，请问一个肚子比较大一点。刚到那边去的时候，他像个传道人，像个老板，知道吗？那么我们到一个村庄去，我们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地方有开荒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有一个年轻同工在那边这个传道。那个年轻同学就说：“黄老师，你们来好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我们小学都没有毕业，他是那个时候已经初中都毕业了啊，所以我们去跟他讲什么？哎，你圣经还读不通的嘛，字都还读不完全的嘛，对吧？所以他来跟我讲这个什么？他说黄老师，你们这边大学毕业，去传道，这个人传信了，我这村庄就差不多了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去他家。”去那讲，看看，哎，老板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我说我是老板，我是传道老师。哦，传道老师啊，他就说，你们怎么派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来这边传道呢？你们一人给他多少钱？你把那个钱给我，我至少讲圣经白纸黑字上面记的东西，讲的比他正确。你说他讲的话没道理。讲圣经，传圣经，需不需要信耶稣啊？但是假如你是把主的救恩，把主的生命去跟人家传，要让他接受耶稣这样的救恩的时候，你自己没有得救的经历，你能跟他讲吗？所以圣灵领导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重生得救，因为没有被，就是一个人不被圣灵感动，没有人会口称耶稣为主，是吧？圣灵引导我们一个最真实的情况，我们里面会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主，这是很真实的。我们嘴巴给，哎呀，我信耶稣了，真的，我们生命里面给主做主吗？我们真的觉得我是一个需要被主来救的人吗？啊，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有这样一种深刻的痛苦吗？圣灵来到第一个工作就让我们重生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感谢主的。接下来在我生命里面的人，我觉得很稀奇。当圣灵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有股火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看是心里面有股火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火烧的就是要追求主，就要寻求，好像很饥渴慕义，是吧？什么聚会都参加，是不是？啊，姐妹会都去参加。你要是去向别人参加姐妹会干什么？我是男姐妹，可以吗？你知道我这个可以，不是我是个男姐妹，你们姐妹会没有说只有女姐妹可以参加，男姐妹不能参加。哇，就里面有股火在那边烧，里面有股火在那边烧，这是很真实的。弟兄姊妹，若是你心里面曾经好像有信了主以后，生命得救了，真的那一份得救的把握了，心里面有股火烧，这是圣灵临到我们。第三个下面我觉得很关键的，对我来讲什么呢？圣灵领导我的时候会改变我的想法，很有意思。这个要改变我的想法呢？改变我的想法，就是我从前要死在永和教会，跟这一群弟兄姊妹大家一起配打来服侍神，带领弟兄姊妹的。神会借着他一句话，啪一下改变我做怎么样呢？假如光是这样的侍奉是小事，还要成为我的光，一直到地极。你看这段迹象，这个想法改变了呀。圣灵领导我们，不但把我们生命改变，不但给我们里面的火，而且还怎么样呢？给我们有一种意念思想上的改变，这个很稀奇的。思想意念的改变怎么呢？从前你爱的东西，主不爱的，你慢慢也开始不爱了，有没有？也是很稀奇的，这是一个想法的改变嘛。哎，从前你不喜欢的东西，却是主喜欢的东西，你慢慢也开始学着喜欢了。这个圣灵领导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思想上面改变，很重要的一个真实的光景。假如这些没有的话，你可能是停在圣灵领导你身上的一小部分，你慢慢去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我讲，你重生得救了，你心里有把火，好像圣灵烧你，真的为主要追求主、渴慕主、要侍奉主，到最后开始给你思想上面这些改变了，你怎么样？你那时候就可以出去了，你怕什么呢？你在宣教的过程里面，你还会经历什么呢？宣教不是靠自己，靠圣灵， 你会经历什么呢？不是你自己能力的能力，这是我记得我在天教师父里最宝贝的。什么叫最宝贝呢？那个意思就不是你王老人只手撑天的本事很大，是吧？不是，是非我人力的能力的能力，这是圣灵来的能力，是不是？讲几个例子啊。我们刚刚到山区里面去的时候，这个其实我太太她会到山上去啊，就是经历了非自己能力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，她才答应去。我第一次去，他们带我去的时候，王老师，深山里面有一个村庄，对不对啊？他们看到我们信耶稣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有没有可能也到我们这边来传啊？”但是那个地方怎么样呢？因为在深山里面，人家叫那个村叫什么村？人家叫那个村叫魔鬼村，很多人走过都不见，是吧？啊，那大家本地人都不太敢去。那么他们看我们外地来说，王老师，他们说看我们信耶稣说，你们能不能有传道人介绍来，也给我们传传看看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那个同工，现在也在成都的那个同工，就是他跟我讲，我说好去了，我说了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不怕死，我不要脸，我这个人是你这种人最可怕，你碰到一个人他不怕死，他不要脸，你一句话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到底是你现在我的意思，谁怕谁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以后呢，只有一个年轻同工就说：“王老师啊，他们里面有说，我们大家都，你要去，我去啊，去啊，去啊。”就他就带我去，去了那个地方。哎呀，走3-4个钟头，走到里面以后，这那破落的房子，茅草屋，没有一间瓦房啊，通通都是茅草屋什么之类的。到里面去的时候，后来跟他们村民讲，我说，假如我们真是要来的话呢，你们怎么样啊？啊，有没有什么喜不喜欢啊？他们还不敢讲，因为那是他们那个地方的领导不在。他说：“我们请示一下上级啊，这样吧，那我就回来了。那我说以后我们不来这边住，我说我来了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以后带我太太来看看怎么样啊？因为我一个人想来也不行啊。你们上级说好啊，你们来啊，但是我太太不跟我来，我跟你们讲了，不来讲了。我说下次带我太太来，你们怎么样？他没有问题，你们来，担保你安全是吧？以后就把我太太带上去。我太太带上去的时候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城市里面的城市小姐，是不是啊？走山路。”哎呀，很辛苦。就是我那个童工呢，前面拿着上坡嘛，我前面一个童工用竹子伸到后面，他直接拉着那个竹子，我就在他后面吹。哦，我啊，怎么才去那个村子啊？他一到那边就在一老百姓家坐下那边那个说啊，这边真的有福音需要。但是假如你让我明天可以脚不酸的快快的走下山，我就知道你要加添我力量让我来回去。他第二天下山，3个钟头就下山了，脚也不酸。在城市里面去郊游，哪里学校里面去郊游去玩，走了1个半钟头以后，以后走东西了，要帮忙一下，上楼梯帮忙一下了。我第二天一下，哇，3个钟头就下山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既然能够加给我力量，不是我的力量，我知道。”我在这边来服侍你，你会帮助我。以后他也同意了，我们再去跟他们联络。以后他们就让我们去。你要去经历什么？经历不是你自己的力量，那是圣灵的力量，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。好，我先讲我太太，因为她是一个，你们跟她走就知道，她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她只有一个本事，忍受我的坏脾气。我觉得是最大的事。对，他就要做什么的，他不会啊。好了，我们刚刚到那个村庄里面去，有一天人家突然来叫他，王师傅，王师傅突然叫他，什么事情呢？一个妇人要生孩子，前面两胎都是死产，一胎是在肚子里面死，一胎是难产的时候死，这次又生孩子，痛了3天3夜。村民们，我们刚去传道的时候，哇，耶稣老师来了，那我们去请耶稣老师。他们可能也做过这些山上的这些东西没有用，所以可能他就来请我们传道。那时候我没有在，我前面，他一定是我小孩，对吧？ 结了婚，但是没有生过孩子，跑到那地方，孩子应该怎么生干什么？他可能上课也上过，但是没有亲身的经历过嘛。他里面就有那些抓的怜悯他，让他十分钟以后就，他已经痛了三天三夜，虽然你让他十分钟就生下来了，他里面都不敢在，他在外面，到了十分钟，看那个人是要生的时候，后来里面就开始叫，怎么手出来了手出来了。刚开始生嘛，我太太没有生过孩子也知道是头心出来嘛，怎么是手出来的对吧？他们说还求着你一个命啊，你我就说回去了，说回去了，所以他就很顺利的生下来。你怎么讲？你都知道他的本事吗？这不是，这不是他的本事。那么好，我们那我讲点，我们刚刚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这个。啊，不是，就是我们白天都早上六点钟我们就成根，那么这个有一天我们成根完了以后，就有一对百姨的夫妇，年纪大大的百姨的夫妇就跑到礼拜堂去。他们百姨信耶稣很不容易，西双版纳那边的百姨啊，百姨信耶稣很难很难，但他们真的信了耶稣以后呢，啊，也是很喜乐。那么突然他跑到礼拜堂来找我们。他说老师老师不得了了，我说什么事？他说我们对面的邻居啊，我们对面的邻居要把我们赶走，要烧我们的房子。我说这是泰国有政府有法律吗？什么烧你房子？他说老师你不知道，我们乡下有势力的人管理杀掉谁也不管你了。他说要我们搬家，不搬家的话呢他们就杀死。我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说因为我们有信耶稣以前啊，在我们家有两个小红鬼。信了耶稣以后呢，这两个小红鬼在我们家不敢出来，就跑去他家了。一个在他这两个小红鬼在他两个孩子身上，一个孩子呢不会讲话，一个孩子一直拉肚子，吃什么药都没有。所以他们就想着说，一定因为你们信了耶稣，你们从你在你们这个地方的鬼不能住了，所以呢跑到我家来害我家两个孩子，所以呢要把他们赶走的这个鬼可以回去这样嘛。哎呀，听他这么一讲，假如你们传道不知道做什么，你明白吧？我说这个，我就跟他讲，去，不要怕，我就他就讲去到那两个，我就他们看我一个人啊，就是也是人模人样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豪车也大，是不是？现在很多人，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烧他们房子啊？怎么给他们搬家啊？是不是啊？他们现在找到我是他们的老师，对不对？他说怎么样？我说这样，你到底是要他们搬家呢，还是要你两个孩子好？我说假如你两个孩子好了，你还要他搬家吗？他说不要。我说你对鬼没有办法，我们信耶稣对鬼有办法。但是我那天呢有点血气，还有点僵不可去。我说你们这两个鬼不要麻烦他们，我们是信耶稣的，你有种来你拜堂找我。你看讲话下面的我就僵死人了。那一天就那一天晚上，我昨天晚上睡觉都睡得很好，那天晚上突然阴森森的，我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你们来了是不是啊？礼拜堂没有你们的地位，也不要回到家里过年的时候。啊，我又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成根的时候，除了我太太以外，在礼拜堂住的那天晚上，不是有人梦呀，就是有人晚上惊醒。早上的时候，我赶忙冲到他家，那时候看到，哎呀，说谢谢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半夜的时候，他的孩子会讲话，他一个孩子就过来。哎，你说这是我本事大？上帝，耶稣不需要黑道保护，鬼也不怕黑道的人，但是呢，真是我们是信主的人，鬼就怕。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主。这什么呢？这个是神做的功，不是我们人做的功啊！你怎么想？所以你妈妈真是去侍奉的时候可以经历耶稣讲的什么呢？你们去传道的时候有神迹奇事，随着你们证实你们所传的道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昨天在那个弟兄们分享就是这样，但是很稀奇什么呢？上帝不用神迹来维持我们对他的信心。我再说一次，上帝不用行神迹来维持我们对他的信心， 我们第一年上山的时候，雨季各种病，孩子要病死，我们去祷告，孩子得医治。因为他们信主以后怎么样？孩子要病，我们再去祷告，孩子死了。我说主啊，你怎么，我们这么可怜吗？我们有什么误会吗？怎么才用我们一年就不用我们了？我在床上正是流泪祷告，我自己的时候也在病，病很重，得白痴，你知道吗？得疟疾。结果上帝就给我这句话，我不用行神迹来维持人对我的信心，我只用神迹奇事来证实你们所传的道。他已经信主了，神一天要用神迹来证实来维持我们对他的信心。神给我的意念，你要做你本分该做的事。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神行神迹啊？就我什么都不做，对不对？神行神迹。水变酒还要仆人把水敲满吗？我们要做我们人的这一份吗？上帝才做他那一份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哇，我那时候从病床上就跳起来，我说阿弥，赶快安排村子里面的这些有小孩的，背着小孩，我记得第一次七十几个人，然后又这个请人下山到下面的这个教会，请他们安排吃的，因为上班走下去背着孩子，嘴上走四个钟头到下面肚子来吃饭，吃了饭也给他们包了车到这个省城的医院里去给他们打预防针，搞到鸡飞狗跳，那个医院真的鸡飞狗跳，打过去还再打一次，他就说他就多打几针更有用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，搞到那些医院护士就跟我们医院讲，好了，我拜托你们了，以后你们来申请，我们到了是要打预防针的时候，我们的医生护士到你们村庄去，你们来安排维持他们秩序，我来帮你们打预防针。后来真的医生护士到我们山上来，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我们也要尽我们的本分，再麻烦也要尽我们的本分，上帝做他的事，但是我们真正在传福音的里面，你会经历到不是我们自己能力的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圣灵加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能够出去宣教最大的原因，是吗？还有一个，圣灵真正能力领导使用我们的时候，圣灵的能力出去会让人真正的悔改。哎呀，我们看到多少吸毒的人，从前贩毒的人，因为信了主以后就断绝这些东西，宁愿亲手用锄头挖地来生活，也不愿意去贩毒。我没有教他们，我就看见圣灵借着我们在传道当中圣灵的能力改变人心。有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看到我以后，本来很喜乐，后来他就觉得很忧愁。他说，我说弟兄你怎么了？今天我看见是这个王老师，你不知道，毕竟有人找我做生意。我说做生意好事啊，在山区里面哪里做生意的机会呢？对不对？那他开的条件什么呢？不要我出钱哦，只要我技术哦。我说这个是这个技术跟资金的合作，那么钱怎么分呢？成本对分哦。我说这么好的条件生意，你为什么这样忧愁？他说王老师你不知道，我从前是看毒品非常非常专业的人，所以他们要我去帮他们做验收毒品时候的那个人。但是他说我心里面不平安，老师你看我怎么办？我说老师又不是你的长官，是不是你信耶稣你去找耶稣啊，我为你祷告。他去祷告以后过了几天以后，我看了清楚，我怎么样？他说我已经回绝他了。你怎么想啊？这是我劝他吗？这是我你答应的话我就把你开除吗？不是，是圣灵在他里面牵涉到钱的时候。还有圣灵，我们在传福音中看到圣灵的能力改变人的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刚刚到那个村庄的时候，昨天王师傅讲，不是有泰国人包了我们这个村庄吗？哇，有一个人就拉了马带一点钱，他就跑走了，对吧？太太小孩不可能跑走，以后平静了他又回来。别人问他说：“你看，患难见真情，小孩不管，太太也不管，你算什么男人呢？”你看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就是，为什么？你跑怎么太太死了什么？太太死了再考虑啊，孩子死了考虑太太再生吗？我死了怎么办？”是这样一个人，头脑聪聪明，信了耶稣以后。很稀奇，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敌人要烧我们这个村庄，泰国的情报也从他的地下山上的部队赶回来，时间赶不及，所以要烧我们这个村庄。 那一天，这一个人，他把他的太太小孩送到礼拜堂。老师，我把我的太太小孩交通，因为礼拜堂是整个村庄唯一的洋铁皮的房子，全部都是茅草房，一下着火在那烧，你懂为什么？他那一天就把他的太太跟孩子送到礼拜堂，亲手的交给我们，老师你们好好照顾我的太太跟孩子。他说家里面总是要有人守，我回去守家。你怎么想？你怎么想？我们那天就在那边跪在那边祷告，没有想到在干季不可能下雨的，下起毛毛雨来。以后要来烧我们寨子的人就回去了，太烧了。你说像这种事情，我们在事工里面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说现在这件事情好不好办？但是假如我们只是想花点钱靠点人的头脑本事在那搞，我们把我们的心对折的时候，把我们的心真正的爱那些需要福音他们是神所爱的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帝要做工，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爱我们自己讨好可以对我们好的人，不要去学这样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孩子的话可能有限，你颁布大使命不是要我们去受苦啊，你颁布大使命是要我们来经历你自己一切的丰盛，主啊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吧。其实主，你来到世界上，你带了什么资源来？你成为一个最贫穷最低下的人，然后确实可以把天上最丰富永远的生命救恩带给我们。但我们可能在世界上是一个不起眼的人，我们可能也被认为我们有什么东西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确实可以把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你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把握，确据的生命可以更加传扬的时候，主啊，带给这个世代给人是何等的丰盛。主啊，求主你是给我们这样的心，主啊，既然我们靠自己不能，而你已经圣灵让我们重生，主啊，我们里面有火热的时候，让我们就勇敢的愿意往前行，然后去经历你圣灵在我们在需要福音人信主过程里面，让我们看见一切一切的作为。听你不能